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五，耶稣圣心专利。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十四世牧灵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6月11日上午，加纳利群岛时间10:38，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经历了将近3个小时的航程后，降落在大加纳利岛。他在那里的首项活动是在阿尔及内金港与接纳移民的团体见面，并向经海路而来的罹难移民献花致敬。教宗祈愿当天在这座岛上发出的声音能传到那些肩负决定性责任的人、基督徒团体、其他宗教传统和所有善心人士那里。教宗首先提到他手中的愚人权戒，指出这权戒的名称带我们回到加里肋亚海，在那里基督召教伯多禄说，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教会将这段福音视为其使命的图像，而且正因如此，伯多禄继承人不可对这些海上移民靠岸的码头漠不关心。在圣经的用语中，海会是威胁、黑暗和混乱的图像，但面对海的威力，信仰不会裹足不前。我们所信赖的主基督步行在水面上，面对暴风雨，他命令说，不要作声，平定了吧。当天做见证的有海上救援工作者、民爱会志工以及人口贩运的受害女性。教宗从这名女性的分享出发，向贩运和剥削的众多受害妇女发出讯息，说如果其他人给你的身体标上价格，那么天主绝不会停止将你视为一个价值无可估量的人。如果他们想要把你禁锢在痛苦的过去里，那么天主继续给你未来的许诺。如果他们把你当成物品来对待，那么教会今天想要告诉你，你是女儿，是姐妹，你是一份祝福。你的生命不属于那些伤害你的人，你的身体不属于那些剥削你的人，你的日子不属于那些想要用恐惧来束缚你的人，你的生命属于天主，而且保有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尊严，而我们渴望与你同行。然后教宗对在场移民说，你们不是数字，不是卷宗，你们是有家庭的人，你们的悲惨处境必须成为良心的省察，你们的母国必须创造和平、正义与发展的条件，你们途经的国家蒙召提供保护，不让弱小者落入犯罪网络之手。欧洲不可一边宣扬人性尊严，一边对地中海和大西洋变成没有墓碑的坟场仪式习以为常。国际社会应当进行有效且不懈的合作。教宗祈愿当天在这座岛上发出的声音能传到那些肩负决定性责任的人、基督徒团体、其他宗教传统和所有善心人士那里。 光是管理移民的抵达、分配人数、加强边境或者哀悼死者，这一切仍有所不足。每一艘抵达的船只不仅载着移民，而且本身带有一个疑问：如果许多弟兄姐妹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来寻求生机，那么我们究竟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教宗最后恳求加尔莫洛圣母陪伴所有抵达的人，安慰失去挚爱的人，支持那些接纳他们的人，并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唤醒慈悲的勇气。讲话结束后，教宗向经海路而来的罹难移民献上鲜花，静默片刻，并降服了一个用幸运靠岸的独木舟的木头所制成的十字架。教宗里昂十四世六月十日上午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蒙特塞拉特圣母隐修院与主教、司铎、男女会士、平信徒，尤其是众多孩童们一起诵念圣母经，将他的博多禄牧职以及教会在世界上恳求正义与和平的使命全都托付于圣母玛利亚。蒙特塞拉特圣母于1881年9月11日由里昂十三世教宗钦定为加泰罗尼亚的主保。步履这位先教宗方宗的普雷沃斯特如今来到同一尊圣母像前祈祷。蒙特塞拉特的天主之母在许多人心中激发深层的皈依。里昂十四世指出，罗耀拉的圣伊纳爵正是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地方与圣母像前祈祷一夜后放下了骑士的装备，那一刻标志了服侍耶稣基督的新生命的开端。为此，普雷沃斯特教宗邀请众人怀着同一份孝爱圣母的态度接受圣母在加纳婚宴上的叮嘱，即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么耶稣的吩咐是什么呢？他清楚说道，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因此圣母事实上期勉我们怀抱一颗符合福音准则的心。蒙特塞拉特圣母为我们展示了手无寸铁的耶稣圣婴。教宗指出，耶稣要求我们放弃那些可能暗藏在我们话语和态度中的暴力，例如羞辱人的批评、摧毁人的谴责以及分裂人的攻击。如此隐蔽的暴力可能往往披着我们用来保护自己伤口的外在盔甲。为此教宗劝勉人们举起眼来注视圣母玛利亚，恳求他帮助我们唯独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如同圣保禄宗徒所劝勉的，用真理作带，竖起你们的腰，穿上正义作甲，以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还要拿起信德做盾牌，并戴上救恩当盔，拿着圣神做利剑，即天主的话。此外蒙特塞拉特圣母像的右手掌心放着地球，那是他慈母关爱的标记。教宗解释道，这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圣母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他邀请我们承认彼此是兄弟姐妹，如此一来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而且共荣必定比任何分裂更强而有力。教宗最后恳求和平之后，圣母玛利亚教导我们摒弃冒犯的话语、草率的判断， 闲言碎语和污蔑诽谤。但愿我们在家庭里、朋友之间、工作岗位、社交网络、政治讨论和基督徒团体内学会守护并增进爱，促使仇恨给希望与和平让位。教宗里昂十四世六月十日下午在巴塞罗那圣奥斯定堂会见该教区爱德与援助机构的代表们。他指出，我们蒙召去爱天主，而且出于对他的爱，要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们也受邀与所有的人相遇。在这次聚会中，教宗试图回答一个小男孩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与足球有关。教宗坦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打网球，但他其实也踢足球。他强调，体育很重要，因为它维持身心灵健康。足球提醒我们一件非常要紧的事：生活不是个人竞赛，而是团队游戏，需要学习一起度过。第二个问题是，普雷沃斯特是否从小就想当教宗？答案是否定的，而且里昂十四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教宗，但是他表明，我从小就渴望把我的生命献给天主，而且每个小孩都是天主的梦想。天主渴望每个人幸福快乐，而且希望人人从小到大一辈子都保有赤子之心，怀抱一世之情，心地善良。另一个问题则不容易回答，即为什么有些人遭遇恶事，其他人却没有。教宗对此表示，默思主耶稣的生命会对我们有所注意。通过耶稣基督的生命，天主向我们展示了，就算存在着痛苦，他依然没有放弃他的任何一个儿女，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福乐，届时再也没有磨难或痛苦。提到有关祖父母的问题，教宗肯定地说，祖父母在家庭生活中非常重要。父母外出工作时，往往是祖父母照顾孙子孙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报答爱呢？教宗强调，自然是要以爱还爱，这是耶稣希望我们做的。在祖父母年迈时照顾他们，陪伴他们，如同他们曾经照顾我们那样。而且，即使不是我们的祖父母，我们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后一个提问涉及宽恕，教宗阐明，宽恕既不意味着罪恶是正确的，也不容许任何人继续作恶。它并不代表一定要忘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宽恕的真谛在于不让仇恨变成我们心灵的主人。耶稣要求我们宽恕，因为这是唯一能体验到天主的平安并治愈灵性的创伤的方式。回答了这些提问后，教宗将目光放在基督徒的爱德工作上。他指出，做基督徒首先是一份恩典，一份圣宠。为了造福我们的近人而与上主合作的每一份诚恳努力，都将得到在天大父的祝福。我们蒙召去爱天主，而且出于对他的爱，要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们也受邀与所有的人相遇。基督徒除了要亲切友善、和蔼可亲以外，还要怜悯人，不计利益的去爱，寻求他人的益处，并且知道 在每个受苦的弟兄姐妹身上，都是上主亲自在请求和接受，被接纳或遭拒绝，被关爱或受轻视。教宗指出，在爱的驱动下，教区的每个教会团体都蒙召尽其所能，小心谨慎且坚持不懈地去接近最弱小者的创伤和需求，减轻他们的痛苦，并为其贫困提出解决方法。每一个男女都是依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拥有不可剥夺的尊严。这尊严并不取决于他的能力、财富或角色。教宗最后期勉在场众人与他们的牧者一起继续推动这些使徒工作，为福音做见证，向世人展现出基督徒生活的美好。教宗将他们的工作和奉献托付于善导之母，并祈愿上主使他们所寻求的一切美善都结实累累。巴塞罗那圣家堂作为世界最高的圣堂，不仅在世俗排行中占首位，更以照亮旅途的十字架引领在西班牙的天主子民的脚步。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10日傍晚于圣家堂主持感恩祭，在讲道中强调了这点。教宗当晚还为圣家堂最高塔即耶稣基督塔行祝福礼，然后为一块纪念匾揭幕。普雷沃斯特教宗抵达圣家堂时，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及王后莱蒂西亚的欢迎。随后，教宗前往这座圣殿的地下层，驻足在天主的建筑师高迪的墓前。在感恩祭的讲道中，教宗提及他此行的格言，举起眼来。他指出，巴塞罗那和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聚在这座圣殿里，举起眼来仰望天主父在他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身上彰显的面容。里昂十四世称这座圣殿是团结与和谐的记号。他于2010年由本笃16世教宗举行奉献礼，因其高塔耀眼的光荣，被拉钦格教宗赞誉为不可见的天主的可见标记。而今，普雷沃斯特教宗延续这位先教宗的祈祷，为最高的耶稣基督塔行祝福礼。教宗里昂十四世表示，圣家堂是由许多石块建成的独特建筑物，而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工程的活石，以基督为基石和顶峰，原始和终末。宏伟的圣家堂如今还是一个工地，这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始终是一段旅途，因为它是一项由天主来完成的计划。对于仍在建设的圣殿来说，它的不完美并非缺陷，因为它证明了一份渴望，这不意味着缺失，却传达出一份承诺。当我们与天主的计划合作时，我们的感恩就成了承诺。由于我们是天主圣神的宫殿，圣家堂的工程与我们的生命相互呼应。在天主的眼中，我们的生命是要携手实现的杰作。接着，教宗提及圣祖达卫建圣殿的事迹，上主对他说：“你要建筑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其实是上主为达卫建立家室。教宗阐明，圣经教导我们， 不是我们要给天主一个位置，相反的，是天主给我们一个地方，他赐给我们的地方就是他的圣心。他的这个旨意通过主耶稣完成。耶稣说，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一位，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教宗称耶稣这句话是救恩的邀请，因为我们若不相信耶稣基督，就会停留在罪恶内。我们不止造成自己死亡，也使得近人丧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一边相信耶稣，一边进行战争。我们不能一边相信耶稣，一边杀害还没有出生的无辜者。我们不能一边相信耶稣，一边遗弃受苦者、哭泣者以及逃离不幸的人。因此，今晚我们要记得，安置在这座圣殿最高处的基督十字架，是最后的成为最先的十字架，是罪人成为圣人的十字架，是死者将复活的十字架。我们举起眼来欣赏耶稣基督塔，举目仰望耶稣基督，他不只为我们揭示了关于天主的真理，也揭开了有关我们的真理。注视着基督，我们能以长新的目光看待世界。这么一来，十字架的高塔就成了爱的旗帜。因为天主如此爱我们，将死亡的工具变成希望的记号。这个十字架白天闪耀，映射太阳之光，夜晚也闪耀，有如地中海的灯塔一样照亮城市。教宗由此指出，基督之光也在黑暗中照耀，虽然黑暗并不接受它。此外，在天主的建筑师高迪逝世100周年之际，教宗表示，依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以自己的才华回应天主的画工。因此，艺术家将塔冷通化为赞歌，把创意变成对造物主的见证。作为建筑师，信德炽热的可敬者高迪对这些空间进行设计，渴望讲述上主生命的奥秘。他以这种方式为我们推广一种灵性朝圣之旅，引领我们与那为我们而诞生、死亡和复活的主基督相遇。因此，这个建筑杰作也是一个由石块、色彩和光线所组成的要理讲授，而且极具说服力。在讲道的结尾，教宗鼓励众人在举起眼来注视十字架上的复活主基督时，也努力要扶起那些陷入尘土的人。如此一来，圣家堂作为世界最高的圣堂，不仅在世俗排行中占首位，更以照亮旅途的十字架引领在西班牙的天主子民的脚步。在感恩祭后的祝福礼中，教宗邀请众人举心向上，渴慕天香。教宗也祈求天主父向他的子民派遣圣神，使他的儿女在举目仰望圣家堂顶端的救主十字架时，能汲取救恩的果实，见证出源自于这棵生命之树的喜乐。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7日下午在马德里的圣座驻西班牙大使馆正厅与他的同会弟兄进行了私人会谈。若瑟神父是当天下午在场的西班牙奥斯定会士之一，他形容道：“好，非常好，他很高兴。 我觉得他在这里心情愉快。这是方济各教宗开启的一个惯例，即在使徒之旅期间会见自己的同会弟兄。教宗良延续了这项传统，他在访问西班牙第二天的行程中特地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奥斯定会士会面。出席这次会面的有来自不同团体的约220位神父，以及西班牙奥斯定会大家庭的一些成员，其中还包括度末关生活的修女。在奥斯定会省会长致辞后，教宗全程即兴发表了讲话，谈及末关生活圣召的价值。在人们正在失去静默，无法进入自己内心的时代，这圣召也能为社会行动赋予新意。圣座新闻室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了消息，称教宗向在场所有人表达了对这次相聚机会的感谢，并强调奥斯定会士之间的共荣与同心合意，能够成为在这个历史时刻向世界传递的一个讯息，一个要传递给年轻人的讯息。圣座新闻室如此强调。若瑟神父表示，在这个美好且真正亲如家人的会晤中，教宗着重谈论了牧灵工作这一主题，尤其是青年牧灵。这位奥斯定会士解释道，西班牙的男女青年给教宗梁十四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指的是6月6日晚上在首都利马广场与教宗相会的60万名青年，他们与教宗分享了自己的问题、困惑以及灵性上的追求。教宗对我们说，青年有如清晨的光芒，也是一颗星辰。若瑟神父说道，教宗还谈到了青年牧灵工作以及我们奥斯定会士与青年共同展开的各项工作。他感谢我们在西班牙所做的一切。这位奥斯定会神父解释说，我们感谢他来到西班牙，感谢他与我们会面这一举动，感谢他在百忙之中仍抽出将近一个小时与我们共处。这是他的孩子们对他的感激，因为他是一位对我们而言如同父亲般的教宗。教宗梁十四世牧灵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教宗梁十四世牧灵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